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大家收听无限飞行号，这是琴弦第一次正式主持这个节目了。
没错，琴弦老师欢迎您啊，我是新田，我们两位呢在这里就是弦田二人组。
对，弦田二人组，那
弦田组合
那今天琴弦吃的午餐呢，就是有咸跟甜的、咸的食物加上甜的这个豆浆。然后就想到啊，我下午
元气满满的、
对对，然后我就要来这个节目当中，就想起你了，新田。
真的吗？
甜跟咸的组合，究竟我们会产生出什么火花呢？
哎，产生真的是
太紧张了吗？
又撑了，因为确实不习惯，琴弦老师。说实话，
不习惯我就走了
啊。不要走，不要走，这个你一走呢，空气就清新多了啊！没
。哎呀，
不敢不敢不敢！
新田已经欺负我了，在第一集的时候。
哎呀，谁欺负谁还不知道？我们静观其变。
好好好。
静听其变。好的，琴弦老师、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无限飞行号。
谢谢，
让我们这一架的飞机呢，我们可以越承载越多。
我还以为你说超重了。
没有，帮我们测试一下呢，我们这一辆是不是真的是无限飞行号啊。那个琴弦老师、您知道吗，您呢从这个我们上一周公布您要常驻我们这一辆无限飞行号当空服员，服务我们的无限家人以后呢，你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家人们真的很热烈回应、
很热烈回应，就是
这个劝慰子呢，
那热烈这个很中性的词语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那你要听听看嘛，在我们的留言板呢，劝慰子就说了，欢迎大帅锅琴弦老师加入无限飞行号，有朝气蓬勃的运动达人加入，能够给节目带来青春的气息。还有小静就说了，良友第一帅锅琴弦老师，这个锅到底背不背呢？
我背啊，我背啊，
背啊！
如果连上这个帅字，我就背了哈。
好，
如果是黑的话就不背。
好嘞，好嘞。微臣就说欢迎琴弦老师强强加入。
哇，谢谢大家，
都是好的嘛。
好像大家对我的加入有点期待哦，那我就不能够辜负家人们的期待了。
哎，说的好，
其实也是我跟新田一起的合作，就希望把好多好节目、好的资讯送给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家人们呢。
好嘞，您呢在我们无限飞行号。好，今天是第一次出勤嘛，当然要问您呢、那在我们这辆无限飞行号一小时的时间呢，到底有哪一些的节目安排，有哪一些栏目会出现呢？
我已经准备好回答你这个问题了，就是诗篇的导读，有李医师的问诊，还有这个奔跑吧、什么什么奔跑吧琴弦哦。
哇，没错，这是新的一个小栏目啊，让我们呢可以更认识琴弦老师。不过琴弦老师啊、这个您刚刚的报备呢、就报备节目来说呢，我不能够给您100分
啊，
因为呢，
因为是99分呢、
今天琴弦不是琴弦，哎，你看你把我弄乱了。今天我们李医师呢不是问诊，而是科普
哦。
哎，上一集呢我们
不好意思第一次来出来报道、
可以下一次呢，我知道您就非常熟悉这个流程了。这个我们李医师今天会继续跟我们谈谈口疮、口腔溃疡。
哇，
这个。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怎么弄呢？
就不要那么上火了。
所以呢，哎，要听听李医师说了。
所以要听听
了。好，不过呢，现在我们太热闹了，
是
我们还是得有点时间呢，要安静我们的心，因为要马上进入诗篇导读了。
好，我们一起听听，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7篇10到16节， 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言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极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他们脱离祸患。他从黑暗中，从死印里领他们出来，扯断他们的捆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称谢他，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
被囚者得释放。于是他们在极难中哀求耶和华，这一句话三次出现在这首诗歌当中，并且每一次都成为呼求之人生命的转折点。这一次在哀求之前，让我们看到这些哀求的人不单单是一群无城可居的流浪者，若是如此，或者他们还可以享受某些人所谓的心灵的自由。但是诗人却近乎无情地揭穿了这一谎言，一个无家可归者焉有自由可言？他们都是因为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才被仇敌带上铁链，捆锁在黑暗之中。当犹太人自诩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并且拒绝耶稣基督要带给他们的自由时，耶稣基督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因为违背真理成为囚徒，也唯有借着真理才得以自由。真理就是神的光，他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并且将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因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而使我们脱离一切捆绑的关键就是求告神的名，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这些本来做罪之奴仆的人可以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自由，得着释放。我们晓得在基督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中刚强起来，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站立得稳，使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也恳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将你所赐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也不误用这自由，反成了绊倒人的石头，乃是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中彼此相顾，彼此服侍，使人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你的荣耀，就来信靠你。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来到我的生活，跟走
在我身上看到黑暗，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认识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
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今天同样是我们的科普的时间，那一定要请到我们科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黎医师。黎医师好。
哎，大家好，青田您好。
您好，黎医师。上一集呢，我真的是获益良多啊，因为谈到这个口疮的问题，我就更深的能够知道自己的口疮呢，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然后呢，以后如果我再发现口疮的问题呢，我就可以根据那一些的判断，比如说它红不红啊，肿不肿啊，痛不痛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就是那个排便怎么样啊，我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就可以去判断大概了，大概去判断我的口疮是哪一个类型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那先复习一下吧。
对，
我们上一次就讲到呢，主要口疮呢也许是有三个的不同的论证的，对不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呢实热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虚火，阴虚火旺的情况。那第三个呢，
非常好，
哎，谢谢黎医师。第三个呢就是脾肾阳虚的情况，就是这个口疮啊老是不好，就是老是复发的话呢，有可能就是因着这个情况啊。
对对对对，这几种呢其实也会互相变化，或者是会混合一起，也是会有的。所以有些听众可能听到，哎，怎么我有点像这一种，又有点像另外一种，其实这个也是可能的，不是说我每个人肯定只是一个种类，但是大概来讲的话，中医就是分这么几种。
是，那所以还、
就是、几个类型、
对，所以还是要呼吁一下呢，就是如果您听完我们口疮的特辑啊，这两集的科普呢，您不知道怎么去辨证的话呢，那请您要联系我们黎医师，请挂一个号，让黎医师呢亲自的为您解答这个疑难，就避免自己去判证了。因为像黎医师呢上一集有提到啊，这样的混证的话，我们没有对症下药呢，他随时就可能哎跳到另外一边不同的敌对去了。这个口疮是我的一个很大的敌人，所以我就称呼他们呢都是不同的敌人小队。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更多的认识我们怎么样去对付这些敌人小队啊，三个不同的阵型，我们要怎么去对付他们呢？
当然最好呢，如果经常发生，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中医，去找中医看看自己是哪个类型啊，应该怎么去用药。
是，
但是确实呢，口疮这一类的这个病，如果不是说经常的发作，有时候就是就是大家都曾经经历过，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办法，就是去对付它，让它快点好。我觉得也可以介绍一些，就是或者你知道自己，哎，我知道自己是实火呢，我知道自己是心火、胃火很厉害了，我知道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也可以介绍一些可能食疗啊，简单的一些方法去对付这个敌人呢、
好好好。
或者比较简单的，就是如果哎刚刚起口疮了，上一次您也讲过用漱口水啊，
对对，
那些
就是那些不刺激的没有酒精成分的漱口水，
没有酒精的，对，也可以了。但是其实中药也有很多，就是也是比较有效的，就是也可以用来漱口了，比如说用金银花、丹竹叶、薄荷和白芷这几个药，就大概分量是大家都是1:1的，就是大概全部都是10克， 就煮一煮，可能煮它几分钟，因为金银花、薄荷这些都不适合说
久
煮很久的，
嗯，
煮个五分钟到十分钟，那个药渣不要了，然后就是拿来漱口，
嗯，
其实这个是中药的漱口水了，
嗯，中药版本的漱口水，而且是可以自己制作的，这个挺好的，
对对对，
有金银花啦、淡竹叶、白芷，还有薄荷，
嗯，白芷、薄荷。对，这些呢都是以有一个清热，淡竹叶也是清心火的，特别我们长口疮，很多时候有些特别是长在舌头间呢，很痛。
嗯，对对，
这一类呢，
舌头底下的，
这些长在舌头间，我们舌头间就是我们属于我们的心。
嗯，
这个淡竹叶也是清心火的，所以特别就加这一些的药帮助一下。这个漱口呢也比较简单，不是说都喝进去，就是给它漱口就可以起到一个直接的作用。当然呢，也我们中药也有很多的外用的药，
嗯，
比如说西瓜霜，
哎，
其实西瓜霜里面没有西瓜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呢？
它都是一些清热解毒，就是给你一种凉凉的一些感觉。
哦，对对对，
它是中药的粉剂，
是
就磨粉磨得很细，
嗯，
因为它是直接喷在那个口疮上面，所以也是比较直接达到患处的一个方法。
嗯，或者是磨吧。
其实除了除了西瓜霜，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中药，都是大概
功效
作用也是，嗯，差不多的，比如说很多什么席类散，什么八味席类散啊，那些都是粉状，都是可以喷在那个口疮上面去做一个清热解毒的一个作用。
嗯，
有好多类似的，
嗯，
一些中成药，嗯，就是都是清热解毒的，一些粉状的都可以就外用，这样比较直接。还有什么？有一个叫清代散，清代是什么呢？清代是从板蓝根提取的一个，好像一个色素，就是板蓝根里面的成分，它是很深的蓝色，
嗯，
或者我们叫清，就清代那个清的意思，就是其实是我们现在说的蓝色，青出于蓝的那种，
嗯，
那个青。
嗯，是，黛呢就是上面一个年代的黛，下面呢是黑，这个黛，
对对，
嗯，
是形容那个啊，其实那个颜色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蓝色，
嗯，清黛散，
它是叫清黛散。那板蓝根很多人都知道，哎，那是抗病毒的，
嗯，
大家都想到其实清黛就是它的成分，然后就可以直接的用在这个口疮上面，
嗯，
可以杀病毒啊，也清热解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哎，嗯，那李医师，我想请问呢，啊，那既然这个清黛散呢是板蓝根当中的一个成分嘛，
嗯，
那可不可以呢，我们就直接去买板蓝根去服用呢？还是说不行，还是用清黛散是比较准确一点的？
哦，板蓝根也可以服用，但是板蓝根比较适合的就是那种实火的。
哦，
就是
要清热解毒的。
对对，它是清热解毒的，
嗯，
如果虚火或者是寒性的那种就不适合了。
嗯，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用清黛，因为它是粉剂，清黛是一个很细的粉，这种粉才可以就粘在这个口疮上面。你板蓝根是一片一片的，就是那个药材你一定要把它去包去熬，熬完以后那个水才可以喝，你就不能把整个板蓝根就放在口腔上面。
嗯，
但清黛粉它清黛散那个是可以喷在口腔上面的，
嗯，
就
直接抹
一个消炎抗病毒的作用。
嗯，哎，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啊，李医师，那我想请问呢，嗯，是不是对付这个口疮呢，外用的比内服的要好一点呢，直接一点呢？
也不能这么说。
嗯，
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双管齐下。
哦，
因为你外用的就是一些比较直接，但是如果我们里面身体里面的情况，我们的平衡还是没有好转的话，这个口疮很快又来了，可能这边好了，那边又在长了，
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对对对，所以还是双管齐下，就是外在跟内服，外用内服一起来是比较好的。
嗯，
我觉得也可以介绍一些食疗给听众朋友，就是让大家知道，哎，我有这样的情况，我该吃些什么呢？
好啊，我也想知道一下，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常常长口疮的人呢，要很注意饮食吧，我想，不然的话呢，一不小心可能就这个敌人又来侵袭了。
对对对，那如果是实火呢，就是我刚才说，然后就是很红、很痛、很肿的那种，或者病人自己也知道，哎，我肯定是吃了什么上火的东西呢，这样就清热降火，我就会建议就喝点绿豆汤啊，或者煮苦瓜，我们苦瓜也叫凉瓜嘛，
嗯，
就是一个清热的一些食材，或者是冬瓜啊、黄瓜啊，这一类都是清热的，也可以泡水，就泡茶，也可以泡点金银花啊，这些都可以，就是都是清热的，明显就哎，我上火了，可以喝这一类的。
这个好像也挺常见的，应该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像李医师从上一集就开始说啊，我们很常长口疮呢，就说哎，一定是上火了。
嗯，
所以这些的食疗呢，应该说之前就已经认识的。但是至于呢，可能怎么样养阴啊，还有另外的一个症状呢，
对对对，
我们就需要来听听了。
对，如果是哎，我又不是那种很红、很上火的那种，我平常是都是比较虚的，或者我是那种热是虚热，或者是有潮热啊，可能就到更年期的时候特别会明显这些情况的话，我就建议听众朋友要多滋阴养阴。什么会比较滋阴呢？比如说银耳啊。莲子啊，这一类沙参、百合这一类的，就是我们都说清润的，这些都是滋阴的食物，或者是黑芝麻啊，或者是雪梨啊、蜂蜜啊，
是
这一些都是滋润的。刚才我说银耳，银耳是很好的，可以做汤或者做食材，这些都不妨多吃。
嗯，是，我打断一下，对不起，我出个小差啊。提到这个知音呢，也可以多听良友电台，因为我们的台呼是知音牵手同行。其实我们补阴养阴的话呢，也是应该要滋润一下心灵嘛，对不对？好，我打岔完毕了，
对，对
请李医师继续。
好的。
健康三字经，溃疡病忌辣酸，不饱食多次餐，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飞向健康新旅程。
刚才也说有一些就是说本身就很虚的，很怕冷的，长口疮不是很痛，但是老是长不好的那种，这种呢其实还需要补的。如果真的听众朋友是这一类的，我就建议去找中医师去看，好好的真的要调理好身体，因为一般来说这一类比较严重的，也是真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但如果我是这一类的，除了看中医吃中药以外，也平常该煮些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主要是健脾为主了，健脾的什么小米呀，小米是健脾很好的，淮山呢就是山药或者是淮山药这一类，一些南瓜啊，红薯啊，这一类都是我们说对脾胃比较好的，也可以吃点红枣啊。龙眼肉啊这一类的，
是
有些朋友就说，哎，我长口疮，我不敢吃这一些，就是比较补的，什么当归啊、党参啊这些，我都不敢吃。但是有些情况他吃了，反而口疮好转了，也是会有的。其实这一类是本身 太虚弱才长这些口疮的，所以反而要补。
嗯，是。不过听李医师刚刚讲的那几款的食材呢，其实他们是可以呢煮成小米粥的。比方说呢，山药小米粥、南瓜小米粥、还有红薯小米粥也可以啊。这个红枣小米粥都是很好的搭配
啊。很好的发挥呀、就是。这些我听起来还是挺
容易入口的，
吸引它挺容易，对对对，其实这些都是健脾的好东西、怎么搭配啊，都是应该多吃的。
好，那这些呢是我们呢不同的对付啊，不同的口疮类型的一些食疗食补的方面的食物，我们可以呢来进食。但我知道呢，除了我们需要吃些什么以外呢，有一些不应该吃的，哎，特别在这个口腔溃疡的时期来吃的，我们应该也要留意一下的。比方说那些辛辣的呀，油炸的呀、这些我们就不应该吃了。
对对对，这个呢，就算你我是很虚的，脾肾阳虚的那一类型，其实也不应该吃这些、辣椒啊、油炸的东西。如果是本身就火气很大的，我就建议什么葱、蒜、姜、那这一类的辛料、香料比较味道重的，都尽量少吃，就尽量吃清淡的、味道比较清淡的东西。
是，
还有如果是很上火的，我也建议避免吃羊肉。
特别现在开始要补的一个阶段了。
对，羊肉对于脾胃虚的、脾肾虚的是很好的，羊肉补血的功能也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好像一团火的话，就不要吃羊了，因为它本身就比较热性。
是。
还有尽量避免那些高糖的食物呢。
哦，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哎，我喝个汽水啊，我喝那些软饮料为什么也会长口疮？其实呢，糖分很高的东西它会助湿生热
啊、
所以呢，
还有这一类的说法，
糖分很高的软饮料啊，那些巧克力啊、蛋糕啊，这一些尽量就不要多吃了。当然我们人类都是爱吃甜的，
对，
但是就还是要注意那个糖分太高的、对身体都不好。
哎，助湿生热啊，这个如果吃了高糖的食物、这个真的要多注意、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原来高糖的食物会加剧口疮啊。是是是，那得多注意了、那除了以上的几点以外呢、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我想起居作息方面这个一定要调整了吧。
特别注意要多喝水呢、
现在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个喝水的问题，很多时候也会喝那些饮料代替喝水，其实那是不对的，就最好还是每天6到8杯的开水才足够的。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家不算多数，但是也要注意，有些人特别缺乏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2 B2。 如果就是有时候偏食，就是吃东西特别有一些特别不吃的，或者不是蔬果的蔬菜水果的，也要特别注意，会不会你维生素缺乏了，所以经常长口疮呢？这个也要注意。是饮食的搭配方面，可能就很多蔬菜呀、水果其实都有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2 的。如果你没有偏食的话，一般来讲都可以的。但如果你平常我都不吃水果，我不吃菜的，这个你就要可能
要考虑了
补充这一类了。还有呢，就是肯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熬夜。我估计很多经常长口疮的人都知道，一熬夜口疮就会犯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虚火。
虚火
这个比较典型的虚火，因为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属于阴分，就是好像我们的阴分补充起来的一个方法就是晚上休息。如果经常晚上都不休息， 就会慢慢
阴阳失调了，
造成这个阴虚，对，
嗯，
就会阴，好像自己补不起来，就会慢慢造成阴虚，然后就感觉很上火啊。但是这个是因为它补不起来，所以它是虚火，它不是实火。这种呢，就会有些人就长口疮啊，或者是心情烦躁啊，白天没精神呢，就当然的了，因为晚上根本休息不好。还有这个口疮也跟我们的情志思想啊，我们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也适当做一些锻炼运动。
嗯，
我们的做运动呢，就是整体的阴阳会更容易平衡，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就顺带讲一讲，就是有些女性的病人呢，很多时候是在女性经期的前后出现口疮的，其实这个也是挺常见的。为什么呢？就是经期期间，第一可能就是比较情绪的波动啊，就还有就是本来那段时期就免疫力是特别的弱，
是是，
所以呢也特别容易犯这个口疮的。
嗯嗯，所以我们自己自身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引发了口疮，就不一定是因为什么我们上火啊，就是一些外力的影响，有可能也是从里头发出来的，也说不定。
嗯
嗯，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我记得呢，我们秋季的养生一个重点呢，就说情志养生嘛。就是把我们的情绪顾好了，身体呢自然就会转换过来，自然呢就心情舒畅了。所以原来这个口疮呢，我们也是需要注意这一方面的。从前真的没想过。那第二个呢，从前也没想过的就是呢，出现了口疮，我们还是需要戒糖，就是可能少吃糖吧。你说完全戒掉呢，这个很困难，但是少吃糖，在口疮的时期呢，也是有帮助我们口疮的恢复的。
这么说吧，就糖是可能我们每个食物里面肯定有点糖分，
对，
但是我们要避免那些高糖分的食物，特别是那些添加糖的那些食物。因为平常我们可能你吃个南瓜，南瓜都有糖分，
是，但是它天然呢，
相对来讲没有说很厉害，也不可能完全不吃。但是比如说那些添加糖分的软饮料啊，或者是什么饮品啊，或者甜品呢，那是很高的糖分。
嗯嗯，
那一类的也会说我们说助湿生热，
是
会助长口疮的。
嗯，是，谢谢李医师呢给我们今天很好的一个提醒和建议啊。不过我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听众家人啊，如果您听完这两集的口疮呢之后，您发现诶，我也许呢对口疮还是有疑问，或者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去辨证自己的口疮是属于哪一种的话呢，还是要联系我们李医师，透过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我们的热线都可以呢，给您挂个号的。
惊喜，惊喜，惊喜，惊喜！今天有惊喜，不要中途去洗手间哦，
可能是惊吓，
绝对是惊喜的。
哇，是什么来着呢？
欢迎重量级的空服员上场。
嗨，大家好，我上场了。我觉得这个无限飞行号呢，要改一个更大一点的飞机了。我现在那么重啊，
你看现在很颠簸啊，
现在遇上气流。秦贤老师呢，就是从11月份开始，星期天
是常驻空服员。
对，那文慧去干啥呢？
你做地勤人员，继续的介绍。
太好了，我就扣留那些要登记的人。我要做地勤，所以每个星期五那个热线，我还是要在，
还想关心我们的无信家人。
对对对，期待呢，星期天呢。咸甜组合，
多多指教了。
哎呀，
请你指教我。
他第一集都是这样子，
哦，是吗？
第二集就不会了，
后面就学万峰
老师了。
对，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
你接招吧。
哦，好的。
很高兴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了。
嗯，好，星期天傍晚的6点到7点，敬请期待咸甜组合啦。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行行行行，全给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然而呢，坐在我旁边的是帅锅，这个锅他背定了，就是我们的琴弦老师。
嗯，我是刚刚过了40岁的琴弦，所以大家呢要说
好突然
青春啊啊！刚才劝慰子说我青春，我就不觉得自己那么青春。
您好突然呢、啊，
突
然间告诉我们、
啊，因为昨天是我的40岁生日 啊！
真的，
真的，
10月1号
是我的生日、啊。
琴弦老师迟到的生日快乐，
谢谢，
祝福您身心灵越来越强壮。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跑得越来越稳，不求快，我们最重要是。要稳，
谢谢新田老师、嗯、哈，也祝福新田老师也是身心健康。
我还没生日，留待生日的时候再说。
你也是好像跟我同一个月生日的、
啊，对对对，是是是，
所以先预祝你、
嗯，
还有家人们都健康快乐哈，
是很有心呐、啊。那说到这个健康快乐呢、嗯，不得不说呢，我们的黎医师啊，问诊这个情况呢，当然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挂号了，
对，
会提前给我们
挂号。其实我没有正式踏入这个无限飞行号大家庭之前呢，都已经听闻说了黎医师呢、
嗯、
这个问。这个热线呢是非常受欢迎的，
没错没错，
很多家人都争着要把问题啊，自己遇上的健康问题要问李医师哈。
嗯，特别呢是我们李医师问诊呢、嗯，一个月就只有那么一次，
对，所以
好了，
机会难得，
没错，琴弦老师。第二个考验要来了，
哎，哇，好多考验是什么、
哎、通常都是这样的嘛，新人加入，我记得当年我加入到无限飞行、啊、不是欺负，什么欺负，就是让您呢可以更快的熟悉我们的流程。
好，来来来来，
我
准备介绍、我
记得当年、
嗯、
这个罗文辉大哥也是这样跟我呢，嗯，好啦
所以你就把这个考验
不是，嘿，
好，这个考验要告诉我了吗？
对、嗯、那我问您哦，这个李医师呢每个月只有一次的问诊嘛，那么11月的问诊呢是安排在几号来着？
哎，我知道，就是11月6号第一个礼拜四、嗯、就是11月第一个礼拜四的早上9点半到11点。
嗯，没错没错，哎、啊，
就是这个热线问诊的时间啊，
哎，表现得很好。那、
嗯，
再说一个吧，我们的热线号码是什么呢？
哇，这个我简直就是加入良友电台之后就会记得的号码了，
啊、倒背如流
啊，不会倒背，但是顺着背可以。1322-9966-322，再重复一遍，1322-9966-322。
没错没错，那在当天呢您就可以打电话来，可以先挂一个号，不过呢也要跟我们的听众家人说一声啊、
嗯、
如果当天您才挂号的话呢，有可能当天就排不上，要延期到12月、
哦、
那如果您想说，哎，我11月就想要问诊的话呢，现在就可以马上呢给我们挂一个号，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告诉我们呢您的称呼、
嗯、
还有您的性别是什么，
是
您想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您现在呢有没有已经去见过当地的医生了，吃着什么样的药物呢，具体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啊、都可以呢一一仔细的告诉我们，
就是越仔细就越好、啊、
没错，
我们知道你的情况嘛、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适当的安排了啊。
最重要是让李医师呢多了解您的情况，这样呢就可以为您对症下药啦。
没错，
好、
嗯、
那下一个栏目呢，
哇，好紧张哦，
好紧张，
就是我的栏目、哦、
是啊，
讲跑步、哦、不知道有没有人听，
嗯，一定会有人听的，所以呢现在您已经在无限飞行号的话呢就千万不要下飞机啦，我们继续呢来听琴弦老师的奔跑吧，琴弦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奔跑吧，琴弦。
琴弦，一个由减肥到减压的故事。减压我是琴弦，今天很高兴能够与你分享我的故事。我因为身体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期可能不能再工作，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画面回到2006年，那是我进入大学的头一年，那个时候除了读书，我在校园里找到一些兼职的工作， 有了些钱，我跟大学的同学们展开了疯狂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我当时的身材大概只有150斤，不过读大学的日子就是吃吃吃，午餐吃火锅，晚餐吃泰国菜，白天吃炸鸡，黑夜吃牛排，还有数之不尽的零食和汽水。爱吃的食物总离不开肉这个字，令我的肚腩也冒泡了。香港的女生喜欢说，开心要买鞋子，不开心也要买鞋子。我就说，开心要吃，不开心更要吃。随着大学的毕业，在职场工作，更有一个坏习惯出现了，喝酒。不论到朋友的家中或酒吧中看球赛，我总会喝点酒，不管是啤酒、红酒、白酒，甚至威士忌。虽然我从来没有喝醉，表面上没有违反以弗所书5:18前半段所教的，就是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但他后半段所讲的乃要被圣灵充满，其实也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时被充满的是胆固醇、脂肪与酒精，特别是啤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喝2-3罐，不喝就睡不着，这当然是病态了。时间来到2017年的9月份，我的人生没有迎来什么高峰，除了体重，由中学篮球校队时期的130斤，到当时的226斤，刷新了个人的记录。你们能够想象我的身形吗？但就在这一年，我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住我长期的虐待了，我开始感到腹部不舒服，加上身体忽然发冷又忽然发热，我马上找朋友介绍了一个医生，在检查后发现是急性的肝炎，肝酵素等指标超过10倍，而且因为喝酒多的关系，脂肪肝的程度是偏严重的。医生说，再不减肥就很容易出现肝硬化，甚至肝癌。我终于为自己犯了不节制的罪而懊悔。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健康这2个字重新放在我人生的字典里。首先，我戒掉啤酒和所有不健康的食物，改为每天吃大量的麦片、青菜和水果，同时我需要做运动，消除多余的脂肪，改善体能，以增加抵抗力。我当时就想到跑步。跑步有什么好？第一，不用钱，有球鞋就行了。第二，在家旁的公园也可以跑步啊，不用找场地，时间很自由。第三，跑步不用怎么学嘛，不就用2条腿走路吗？于是跑步就在我身体最坏的时候进入了我的生命。我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每个星期跑5天，当时跑不到3公里就已经累得要死，但随着饮食习惯的转变，我开始强迫自己每次都多跑30秒，于是我就从不到3公里跑到5公里，再发展成可以稳定的跑10公里，一直到今天暂时可以勉强跑到20多公里了。跑步让我感到体能好了，肚子变小了，脂肪肝的情况也自然改善了。到诊所复诊的时候，医生也赞不绝口地说，如果所有的病人能像你一样，那我们就更开心了。用1年多的时间，体重由226斤
回到今天的160斤，从一个近乎没有运动的大吃货，到今天变为一个热爱跑步和注重饮食的所谓阳光型男生，这是上帝给了我一个既神奇又开心的经历。同时对我来说，跑步有一个减肥的工具，变成了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跑步除了让我改善身体，也让我的心灵得到释放，在忙碌的生活里找到放松自己的方法，舒缓不少压力。更重要的是，透过跑步，我确实的发现，原来有一些事情真的可以透过努力而得到回报，这让我在面对其他事情上也多了一份信心，多了一份坚持，态度也变得积极，脾气也真的变好了一点点吧。以减肥来说，我不敢讲自己是最成功的例子，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现在的生活像我减肥之前的情况的话，那你快点注意改善身体吧，别等到身体有强烈警号的时候才后悔，因为到时可能太晚了。最后送一句经文给大家，就是路加福音21:34，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我曾经被不检点的生活拖垮了我的身体，希望你不会成为下一个我吧。很想再说一遍，今天真的很高兴与你分享我的故事，我是你的老朋友秦贤。
又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快看小水中，虽然因为不争啊，都过了深就过，咔咔咔咔，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格起身，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此生会找我，怕男人绝对不会错过。我每天醒醒熟睡，就是为了赚钱去忙碌，这失眠又会赖床，一天的话每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吩咐，看见一颗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就大家挤公车，省油钱一点是一点才是大对策，我的公车摇摇晃晃，早早先吃光光，去把没零钱坐公车，准备游泳卡，卡卡卡卡，我不能再闪躲，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排汗少水肿，虽然人类反正啊，都过了深就过，卡卡卡卡，心脏发狠利落，我要空格起身，找神父的我，认真专注生活，绝对不能再懒惰，自己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错过。
水中虽然
奔跑吧琴弦、
yeah!
我就是那个奔跑中的琴弦呢。
奔跑中的琴弦代表说您现在继续在奔跑吗？
对，其实我已经不知不觉的跑了八年了差不多。
对，
我是2017年正式的开始这个长跑的这个运动的。
哦，哎，可是您在这个、刚刚说是2016年呢？
啊，2016年吗？
好像是。
我你看我都老了，现在都连这个年份都已经忘了。
不过，
但大概就是七八年、八九年这个时间段吧。
中间有没有停过呢？
中间真的我以为自己停过，但是我最长的一次停顿是因为有一次受伤，然后就停了2个星期。但是、
啊、才2个星期啊。
对啊，其他每一个星期最少都跑3-4次遍呢、
下雨刮风照常
啊，当然太大风雨就不在外面跑、在户内跑也有跑步机嘛，
是
我们现在有。所以啊，其实这个运动对我来讲就好像是工作、教会生活以外的一个最大的兴趣，最大的投放啊，就在里面。
那您觉得这七八年的跑步的练习当中呢，您的身心灵有没有一些很大的改变？
那首先身体呢一定有改变呢，就是我的体重呢真的是减了很多。当初就是因为超重出现健康问题而开始的跑我的步，然后身体呢的确改善了，而且呢我不是说跑步之后不会生病，都会生病的。但是生病后呢，这个痊愈的时间呢就快了很多。
哦、
以前琴弦
底子变好了，
底子变好了。以前琴弦感冒都要2个星期才好，
是
一个多两星期。现在1个星期内基本上都会复原。
复原、
所以这就是我身体的改变呢。然后心灵就觉得啊，原来我自己有一些东西可以坚持。都可以跑得出来，都可以完成到，这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最满足的地方。因为琴弦呢一直以来呢都是3分钟热度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跑步就是觉得自己真的很快乐，然后就坚持能跑很长的时间，也不觉得啊厌恶的这个感觉了。
是，这真的是非常棒啊！看得出来，跑步呢真的改变了您的从头到脚，然后呢心灵上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这是感恩上帝赐我这个运动可以继续的发挥啊！
我想呢，在我们无限飞行号，可能有些听众家人呢身体上也不允许去跑步，但是为什么要介绍琴弦老师奔跑吧琴弦呢？其实是当中有一些的心态上啊，有一些的改变习惯呢、就是越来越好的这方面呢，我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呢继续跟您分享。那么从下一集开始呢，就不只是琴弦在跑步的独白了、还有很多呢琴弦在跑步路上遇见的人和事。
对对，有一些是我的前辈、有一些真的是值得欣赏的跑手啊。
是，那今天的第一次琴弦老师呢在我们这里出勤服务有什么感受呢？
好，很高兴很荣幸。
是
但是的确有点紧张，怕说错话嘛。在琴弦老师面前说错话嘛。
其实我可能也会说错。哎，说什么呢？希望呢今天就在一个非常欢乐轻松的气氛当中呢，跟您在这个一小时无限飞行号当中可以很怎么样呢，
很安心的享受我们的这一小时的节目。
好了好了，我们要下机啦。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琴弦，
我是心田，拜拜
拜拜。